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基督工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网络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粘网、游戏成瘾、结网、问网、迷网是现代人过度依赖网络的现象。在上个礼拜四，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访问了资安科技专家张志明执事，他分享了网络和元宇宙带来的危机。但是网络和元宇宙带来的机会又是什么呢？教会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以什么样的宣教策略来应对呢？神在元宇宙时代的心意又是如何？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几年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教神学的时候，特别在教教牧博士班的时候，许多牧者纷纷的反映，有一个现象让他们很困扰，就是游戏跟网络成瘾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牧养深受这样其害的家庭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曾在 HTC 担任高阶主管，也曾目睹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的张志明执事，他将和我们分享网络跟元宇宙带给我们到底哪些的机会，也带来哪一些的危机，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教会该如何回应这些机会跟挑战。志明哥你好。
你好，教华牧师平安。
刚才讲到说其实元宇宙是一个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会让人想在一开始可能的放松，后来可能放纵，甚至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好像是一个自己做上帝的一个宇宙。那所以有很多的风险。那可能性的另外一面其实也是机会跟契机。那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可能科技的发展，不论你要叫元宇宙还是叫什么名称，但是科技的发展的确朝我们而来。那我相信在工业革命之前上帝掌权，工业革命之后上帝仍旧掌权。那在这一波科技发展之前上帝掌权，之后上帝也掌权。那从志明哥你的角度，你觉得说，那么在这一波科技发展之下，那除了这些风险我们需要注意到，需要意识到，不要太天真的觉得说这是一个无害的领域，那你看到哪一些机会呢？
其实 VR 在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它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要设计一部车，好，那我可能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可能需要花4到5年传统一部车子的设计，然后这过程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我们叫 review meeting， 就是不同的人，好，比如说设计者跟 sales， 好，我们要进到这个一个会议室当中，然后对这个车子的设计有些讨论。好，我长话短说讲重点，就是 VR 可以完成一件事，就是你在电脑画完图，我就1:1呈现在你的面前，透过 3D 建模的方式。好，那这个是一种可能性。那更不用讲，其实你用 VR， 你在 VR 的世界，在元宇宙的世界，你可以有很多的创作。我记得我们在2年前宇宙光的这个演讲，我们也谈到一般人创作都是在纸上，在平面上创作，可是在 VR， 在元宇宙里面，你的创作可以是空间的，是 3D 的，然后你可以在 VR 里面开画展，然后这很多的一些可能性都可以在上面发展。那我们在讲说一些学习历程， 就是台湾在做这个新的108课纲之后，其实有一些教授们也在讨论说，诶，其实在 VR 里面孩子在里面的学习，好，他可以在 VR 里面留下学习历程。
Okay.
好，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篡改的。好，然后他的互动的过程整个被record 下来，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证据。那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应用，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舒压，我必须讲这些东西都不舒压。对，所以这个的问题就是在你到底抱着什么心态进到元宇宙。好，那如果你是抱着舒压，好，放松放纵，好，那你就会走到另外一条路去。对，
是，
所以这个是我必须要讲的。好，
是，
那我也再补充一点哦，就是我看到其实现在因为元宇宙的这个兴起，这个话题起来之后哈，其实就有很多的探讨，就是你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跨境服务的平台的公司哈，它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法律的问题。
Okay. 好，
譬如说你用的是国外的一些服务，那你在台湾遭受权利遭受损失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子的申诉啊？那一样的道理，你到了元宇宙之后，你看中的一些虚拟的权益或者是资产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是你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它没有办法提供这些保护的时候啊，我想这样子的潜在的权利义务的冲突会一直的发生。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谈的是零信任。好，这个议题在资讯安全是最近这五六年的显学。好，就是你在网络上跟别人互动，你都要假设好跟你互动的人他的电脑已经或者是手机已经被骇客入侵了哈。
真的 ,OK。
对。那这个议题其实在这两年哈，我们讲 work from home 之后
哈，
更明显。好，因为你 work from home 的意思就是公司可能允许你从你家好的电脑连上公司，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意思代表什么？代表公司必须把你当作外面来的电脑，好，所以该做的检查好都要做检查。那意思不是不信任你这个人，好，而是做该做的防护。那我要讲的是说，你进入网络世界或者是元宇宙之后，好，你跟网络上或者是元宇宙里面的任何人互动，也要抱着这种零信任的态度。好，因为网络上的冒名这个诈欺或者是诱拐的事件，一定会比就元宇宙的时代这样的不好的事情一定会比现在更多。所以我觉得教会在谈说，哎，我们进去元宇宙传福音，管它是元宇宙方宇宙，这个动机很好，可是可能要小心，就是你怀着这样的热忱进到元宇宙的世界去，你搞不好正好被不怀好意的人，在元宇宙的人等着要骗人的这些不好的人中了他们的诡计。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小心的。对，
今天人类这个科技的发展，我相信上帝仍旧能够在这个新的处境当中引导他的教会来继续传福音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带领人做门徒的使命。你觉得科技走到今天这一步，教会除了需要谨慎分辨并且防范一些潜在的危机，有哪一些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可以积极回应这个科技的发展呢？
对，我觉得第一个，教会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以对上帝失了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这两年在一些教会机构或者神学院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一个问题，就这两年有一个名词特别的热门，叫做 resilience， 韧性。
对，对，
那为什么韧性这个名词特别的热啊？我其实你看资讯安全业也谈韧性，意思就是说，在资讯安全业界，我们已经不再谈说啊，不只是谈说你的防火墙、防毒墙多厉害啊，我们还谈一件事，就是你在厉害的防火墙、防毒墙，你都要假设骇客一定攻得进来。重点是你多快能够让你的 business 好的 continuity， 就是恢复你的这个生意的运作，你的业务的运作，那就是一种企业的韧性。
OK
OK， 好，那 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我觉得我们也是，你看这最近这十多年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不管是气候变迁，不管是这个疫情，不管是今年的这个战争等等，这些事情都超过我们的知识经验可以 handle 的。
是，
那这种冲击来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就是那个生命的韧性不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跟知识可以去面对的。因为如果靠着自己的生命跟经验，你可能更容易找一个隐袭，隐袭躲进去，因为压力太大了，我们没办法 handl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很容易进到瘾当中去，这是风险很大的。所以基督徒我觉得要学习或认识一件事，我们生命的韧性来自上帝。所以我们的眼目要回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常讲说为什么这个课程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们来谈说上帝在元宇宙世代的心意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善用这些数位科技然后活出爱神爱人爱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拿来取代上帝，取代跟人真实的互动连接，不管你是在网络还是在元宇宙的世界然后让自己又迷失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要一起学习的生命的功课而这件事情比过去的任何世代我们都更需要上帝。以前我们常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哇，要收集好多的资讯，现在是资讯太容易收集了
对没错，
可是你很难做决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一些问题。
刚刚你提到就是韧性，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并不是代表我们不会遇到失败跟挑战而是在面对失败跟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来， 也不见得回来，甚至是能够回应我们所面对的失败跟挑战。我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了但是他在谈领袖的培育，他就提到说一个领袖一定是在领导当中被培育成领袖的而在领导当中他一定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考验，就好像钢铁被送到火炉里面但是关键就是这个钢铁呢要在火炉里面待得够久他才能有可塑性那同样的一个人在领导的位置上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他待得够久他的生命才有一个可塑性那这位作者是一个基督徒的神学家，他是提到说对基督徒而言，这个韧性的来源在于在上帝面前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是谁，
是
就是认识到我真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我真的是有问题的，我真的是软弱的，我真的是脆弱的，但是上帝如果把我放在这里，那上帝是那位全能的，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需一切，带领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的那一位上帝所以韧性不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韧性是来自于对呼召我们的上帝有信心。我觉得那个概念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然后我也常在想，像今天在跟你访谈前下午我在河边散步，我家就住在河边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体会，是今天很多我们生命遇到的很大的困难，我们觉得难以跨越，或者我们包括你刚才讲到说是以什么心态要进到元宇宙，到底是要去放纵呢还是怎么样，或者是野心呢，其实今天我们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自己当做生命故事的主角但是其实这是这个错置错放了，其实我们生命故事的主角是上帝，
对
那当我们自己不是那个我们自己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其实那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这好像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网络好像元宇宙的世界的可能性让我们围绕着自己为中心打造的宇宙，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让我们好像在这个牢笼里面，我们越来越不自由跟越来越枯萎。但是当我们把焦点信靠的对象放在上帝的身上，原来我的人生的中心不是围绕着我自己而是围绕着上帝的时候，那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自由 而或许只有在这样的自由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使用科技，不是来服侍我们自己的野心，也不是来满足自己的放纵自己的情欲，而是能够真正的去爱上帝，去爱我们的灵舍。就是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些反思跟一些体会。
我想到 resilience 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人生的坐标哈。如果想象我们是在一个大海当中哈行驶，然后我们的坐标是定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一个大浪来了，好，我们就被搅动，我们就随着波浪好就开始不稳。可是如果我们的坐标是定在上帝，好，就好像上帝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坐标，好，我们定锚定准在这个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大浪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可以比较快的恢复平静安稳。
嗯嗯，
好，原因你就不会随着那个波浪打来，你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讲随着这个世界好起伏，好，我觉得那是很辛苦的。而且呢，你每一次你都会觉得哇，这次来的是这个样子，下次来的是那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上帝，我们知道上帝以前是这样子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对那个信心的确据，每一次的经历都可以更确实的好去认识上帝原来在我们身上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确据会更清楚，所以那个韧性就产生了。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
我想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志明哥对于我们面对的这样科技的浪潮，不论是游戏网络还是未来要来的所谓的元宇宙的这个，不论是哪一家的表述，那对于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那你有哪一些具体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代的洪流当中，是我们好像有个 anchoring，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定锚，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给我们大家？
是，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管是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越来越相信科技服务，特别是他们喂给我们的资讯，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问网现象，什么事我们都问网络。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翻我们的生命资料库，过去的经验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问的可能不是哪一个厉害的人工智慧专家、系统专家，而是问真正有智慧的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是我们的上帝。然后当我们需要方向指引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是去问哪一个厉害的语音助理来指引我们方向，而是问圣灵的声音，而是听圣灵的声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吵，如果我们不刻意跟上帝约会，为上帝留时间那样子的话，上帝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是根本听不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我常常在演讲当中我们就在讲说，这个世代很多的训练都是帮助我们快速反应。所以问题来了立刻你就要怎么做决定，做怎么反应。你其实越来越没有机会静下来思考或者想一想到底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决定到底是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决定。
是
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每一天跟上帝约会，也为自己留时间然后来听上帝的这个声音。否则这个世代这样子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们不容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定锚在上帝的身上。 好，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特别来提出来的。对，
是，
我觉得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新的议题，新的科技出来常常让人有新的想象，好，可是马上也会有新的一些想法，好，把人又往世界的方向拉走的。我觉得其实基督徒要做的是一些觉察，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在元宇宙的将来的元宇宙时代，我们可能要常常多一点自己的省思的时间，好，跟上帝重新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对，
是，也就是说我们既无法完全的脱离，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科技都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
对，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使用这些科技的界限，跟我们是不是让这些科技变成我们的上帝。
是
啊，就像刚刚你提到说问网现象，我们现在遇到问题大概不是先安静寻求上帝，先 Google 一下看看网络怎么说，我们婚姻遇到困难，我们教养孩子遇到困难，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少去翻圣经，比较少去安静寻求，比较多是找网络上找资源，找一些这个七步能够恢复你婚姻的文章。
是，
那
连孩子教养，我发现3C保姆的议题哈，
yeah.
其实就丢一个平板给孩子，好，其实这里面就有太多的议题。我觉得我就讲一件事，
嗯嗯，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因为自己也忙，好，也习惯用在手机在网络上面找解决方案，好，所以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就不管孩子多小，就丢一个平板给他，丢一个手机给他。
是，
那的确他可以安静下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孩子忽略你现在的需要。好，你知道孩子哭闹的时候常常是有需要，而当你给他一个吸引他的注意力这么强烈的东西的时候，甚至我们用这个数位海洛因来形容这些东西哈，那这么强烈的东西的时候，孩子其实是没办法抗拒的。可是久了以后，这些孩子他就不懂得怎么处理自己的需要。可是而且这个现象不只是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每次遇到压力遇到挫折，你就躲到游戏里面去，躲到手机的世界里面去，那你不去处理你的问题你的压力，久了以后其实不要讲小孩，成人也会失去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是，
那这是这个时代真的要特别注意的事。对
呀， yeah, 而且你刚才一讲，我就马上有一个画面，就是像我可能有时候就会躲到 Netflix 里面啊，找一个喜欢看的影集，或者是找一个喜欢看的电影，就进去了。可是好像我们真的是需要刻意花一些时间，而且真的很奇妙，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自己是在我们家就住在河边嘛，所以我是每天尽量固定有个时间去河边跑步或散步。当真的在跑步散步，不听任何的音乐，不听 podcast， 真的有时间跟上帝对话，也聆听自己，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到底在恐惧什么、焦虑什么、害怕什么、担心什么的时候，好像在那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是更容易向上帝敞开。
是。
那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操练。那刚刚志明哥也提到说除了个人的操练，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如何塑造出一个这样的环境，一个空间，至少让大家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有机会体会到这个，就是不单单是教会的，而是教会如果能够跟家庭有很好的结合，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创造其实就在圣经里面就是安息日嘛，就是有一天的时间其实用今天的角度来讲，安息日一个很重要的，或许对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有 digital Sabbath， 有数位安息的空间，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跟上帝对话，跟上帝互动，也跟我们身旁的人对话，也跟我们自己对话互动。
是，
谢谢志明哥的分享。那也盼望说你的事工能够帮助，也能够装备更多的牧者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连结如果希望跟志明哥联络，也欢迎来透过我们来跟志明哥联系。谢谢志明哥。
谢谢嘉华牧师。
谢谢志明哥的分享。英国曾经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宣教大国，早期也派出大量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来到我们华人当中。英国的华人教会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下周我们邀请到 英国 COCM 的总干事吕子峰牧师来和我们介绍英国的华人教会，以及近年在几波移民潮的冲击下，英国华人教会正在面对哪些的挑战跟契机，以及这些挑战跟机会对全球华人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下周见。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内容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通过张执事的分享，我们知道数位海洛因破坏力、影响力强大，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疏离，不健康。在网络上找解答很方便，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问题先来问神，听听圣灵向我们启示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由新兴音乐施工所带来的诗歌，歌名是《大海中的道路》。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欢迎您通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回应今天您听到的内容，给予我们反馈。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